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来互相问候一下啊！无论今天你是在教会给我们机会，还是在网上啊，我们都欢迎大家，感谢赞美主，我们啊用心来向他歌唱，我们赞美他。 主你的恩典够我用。大家请坐。大家早上好。啊，特别开心啊，今天又见到大家。希望主继续的啊祝福。诗篇第八十篇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旋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啊，他这是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既拯救我们，他可以拯救我们。那希望我们能够从心里边真正的明白啊，这位救世主。让我们一起来为接下来的所有敬拜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主，求你今天有特别的方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做工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从心里边来赞美你，来赞美你的圣洁的名。主，求你的祝福尽在继续的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来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求你今天用你特别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敬拜啊，我们所有的事项啊，我们一切的荣誉归于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继续的站立啊，再用歌声来赞美他。见姐妹把那个声音关掉，谢谢。今天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事项啊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主啊，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候，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交托在主的手中。任何事情能够围绕着、缠绕着我们的心，不可以交托的，主，今天你把它一一的拿掉。主，求你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法来带领我们。主，我该张开双臂，我降服于你。我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耶稣，你的名何等荣美！你是起初永存的真道，你与至高神同在，在造物中隐藏的荣耀，今彰显在基督里。你的名何等荣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的名何等荣美，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何等荣美，主耶稣圣名，你的名何等荣美。你不顾我们与你隔绝，耶稣，你从天降临，我罪深重，你爱更深厚，谁能将你与我分离？你胜过死亡，幔子已裂开，罪与死亡不再张狂，诸天在宣扬，赞美你荣耀，因你已从死里复活。无人能抵挡，无人能像你， 从今到永远你掌权，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你的圣名超乎万民，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的名字满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主，你的圣名是何等的荣美。阿们，他的名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有能力。 大家请坐，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谢谢 Chandra 和赞美唱诗班的弟兄姐妹们。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些歌词都没有放出来哈，不过后来都好了，感谢主。那今天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如果是今天的话很久没来到教会，今天特别要回到教会的，我们也是再次欢迎大家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每一周的话，我们都会特别的为我们教会支持的这个宣道师们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这一周我们特别把 Jason Go 这一家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特别的为他们这一家祷告。他们现在在泰国那他们在泰国的乡村啊，真的是希望主能够带领他们在那边的教会啊和学习的一切正常能够为他们这个预备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特别的是向那些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人传讲福音，也为了他们的那个父母祷告。我们有没有大家见过这个 Jason 他们家的应该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见过他们。上一次他来到大概是2019年左右吧，他来过我们教会一次，还有讲到，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那上一周的话呢，奉献是8101块钱。那么我们作为传道施工的奉献呢是2391块感谢赞美主。感谢他的信实，也求神能够继续的再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那我们教会这个厨房对面的那个板上面呢有这些传道士他们传回来的信息，我们为他们所有人祷告。我们来一起为这个奉献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赐下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有机会为这个传道施工出一点力主，我们也是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主，谢谢你所有的祝福，求主你今天这周特别的为 Jason 他们这一 Jason Go 这一家献上感恩祷告。主，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这一家在泰国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传讲你的福音，能够主你能够给他们开更宽广的路，为他们在前面为他们预备一切所需所求，能够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前面的所有的事情，也为他们的父母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 我们在开始接下来的思想接敬拜思想之前呢，我们也是特别的为汤家汤家祷告汤家昨天火山爆发，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新闻当地的情况非常的恶劣，我们也为了在当地的这个汤家的传道士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继续的请 Logan 来为我们来讲解我们赞美这创造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大家早晨好，今天也是特别的有兴趣的一个主题哈，是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的这个血液的血管呢，真的是在浑身全身布满了全身。那血液它流通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特别的规律的。这个它里面有红血球和白血球，那红血球呢都一般都带着养分，那我们知道在血液里边那个红血球白血球它们的不同的变化，利用身体的这个变化是不一，也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变化。那所有的这个细胞我们所有的这个里边有这个细胞在身体里边只有它特别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它不同的一个运作方式在身体的里边。我们也知道就像汽车一样，它每一个零件都有它每一个零件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用途。我们血液我们身体里边是一样的。它里边的这个身体里面的通过这个血液通过红血球白血球所带来红血球所带进身体的养分，从你的这个细胞里边所吸收的养分是对我们为这个供给我们的身体的所需。那它这个我们也知道红血球我们也是抗击这个所有的外界对我们身体的侵犯。所以那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当受到攻击的时候的话呢，它自动会产生这个更多的这个红血球去抗击，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奇妙的一个神的创造。那我们真的是想想我们身体上边的所有的这个部位啊，所有的这些里边的那些器官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的创造，感谢赞美创造。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感谢赞美主的创造。接下来是讲故事的时间，因为这个是圣诞，还属于圣诞假期的这个假期中，所以小孩子的话，他们是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敬拜哈。那你先有一个讲故事的时间。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星期所讲的那个小女孩的故事哈？当时那个因为那小女孩的这个人能拯救他们一个所有周围的人因着小女孩哈，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啊，得救信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话呢，讲的 George Mellon，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它是信念信仰养活了10,000人，翻译的信仰。这个George Mellon 是从德国长大，那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在这个德国长大的。那后来他信主，他接受主的祝福，而且他也是把他的一生献上给主，为主做侍奉。那1833年左右呢，他成为了牧师，他在这个在那边来侍奉。那他当时这个在他传道的这个时候，在外边，那么很多人呢就是不太相信，他就把这水滋在了他的脸上。那当时他去的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他在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德国。那他后来来到了英国的 Bristol 这个城市。那他那边当时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穷苦。而且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一些传染病，当时在这个地方蔓延。那当时他也是很感恩呐，他去到那个地方传道，他也收到了这个一些金钱上的资助啊，他也是他在等待这些资助，他也收到了。那他也是买了一些食物，买了一些食物。那你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小女孩，从她这边身上被路过，你看到她，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的，很穷。在当时她也买了一些食物啊，一些衣服啊，来给她为他们保暖。那你看到这个图片里边的小女孩，背着那个小孩然后身上也是非常的脏，你看她的脸上画的那个脸上边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泥土，很黑的脸上。那这个背着的小孩，那男孩是他的弟弟，大概不到5岁吧，而且他的鼻子里边流着鼻涕，非常的可怜看着。那小女孩的名字叫 Emily。他给这个 George 为他这个拼写他的名字。那这个小女孩呢，背着弟弟，很快的就消失在人群里边。那 George 也是很担心啊，这对姐妹姐弟。那也是为他们这个将来的生活有所担忧。那他知道这个姐弟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去待的，他们是在外流浪的。那在当时的话呢，就是在当地开始了一个活动叫早餐计划，一个早餐计划，早餐它叫早餐俱乐部。那在当时，他们就是这些小孩呀，还有一些你看到也有成人，聚集在一起呢。他会在一些这个机会呢， 去把神的话语讲，念出来。那很多在当地 Bristol 的当地的这些居民呢，也听到知道这个事情，也是都把他们的孩子送过来。那他们真的是互相的，也是帮忙。那有一个小孩叫 William 啊，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那他在当时的生活的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差，真的床上边都是有虱子啊，就是那些很脏的有虫子在床上爬。那他就后来成为了一个流浪儿，那也是在这个外边流浪，来在这些垃圾桶里啊，在地方找吃的，成了一个流浪的孩子。我们会继续的讲解这个 William。那在当时的时候，George 的话，他不仅仅只是想把这些小孩能给他为他们提供早餐。那么他当时的话呢，他也特别的关注这些孤儿们啊。他说我这里问那孩子什么叫孤儿啊？当孤儿就是父母都没有的这些孩子们啊。所以的话呢，他说他当时他的更多的这把目光放在了这些孤儿的身上，他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他说，他希望能够这些流浪的孩子，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孤儿们，能够受到特别的照顾。那他也是知道，因着神赐给他的这个爱心，他是继续的去会继续的去帮助他们。那我们这个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个星期会继续的来讲解。继续的去讲这个 George 如何的去关爱这些流浪孤儿的这些故事。那小孩子们他们也可以离开了哈。谢谢 Jillian，孩子们，那我们也是很期待下一周会继续的来讲 George 的故事。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继续的加勒泰书的讲解啊，今天是第十部分，第4章21到第31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题是对基督里的自由这个预言的理解，如何理解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我们看到保罗，我们一会儿会读这21节到31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用了这个预言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用这几个故事，来去讲解。大家知道什么是预言吗？什么是预言？那这些预言。寓言故事呢是隐藏着一些含义的它这个明显的隐藏着一些含义的一些故事，从这些含义里边，从这些故事里边，能够教导大家一些道理，一些道理。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预言是一个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知。那它这里边我们所说的这个预言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中间的背后的事情，背后的这些意义，所以让我们所明白的一个道理。那在当时保罗接下来通过这些人物的对比，通过这个故事预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的之前是在律法之下，之后我们是如何的被解救出来，不再受律法的限制，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那保罗在这里边特别的对加拉太教会的加拉太这些弟兄姐妹们，就跟他们说：你们之前，是如何的在律法下被捆绑，成为他们的奴隶？那为什么就是之后你们得救之后，如何的是自由的自由人？所以希望不要再回到这个受捆绑的这个律法下。所以我们的生活如何？他讲解告诉这些叫基督徒们，我们的生活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不要回到之前的生活。那他也是说，就像孩子在学校里的孩子，你是受这个学校的限制的哈。你在学校学习，当然有学校的制度，学校的制度。那么，当你离开了这个学校之后，你就不再受这个学校的限制。所以，他就说，你已经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律法，你已经不受律法的捆绑，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你是自由的。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到这个捆绑的这个里边去呢？以保罗他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对比来讲解。我们来记载，接下来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1到3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2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生产，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求神的圣灵引领我们去明白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生命，你的话语是灯塔。你的话语是为我们的祝福，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去明白主你的话语这个背后的意义，能够让我们真的定睛在你的话语中，能够真正的明白抓住你的真理。主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去如何的去明白，去真正的去理解这些话语的意义，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能够靠着他去生活？ 主，如果我们也为了今天啊，为了这些朋友还从来没有相信啊，耶稣是他们生命救主的这些朋友，主也求你继续的加添每个人的力量，能够敞开心扉认识你。主，求你的圣灵能够今天带领我们所有参与我们敬拜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啊，来看一看它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啊？那么是讲它里边所讲的是亚伯拉罕和他妻子们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属灵层面上的启示啊。那看到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啊，我们看到当时的亚伯拉罕啊，他在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到迦南地，那他神也这个承诺的给他有很多很多的子孙，那神告诉他这是我将赐给你的，他在75岁时候神为他那是给他的应许，在他85岁的时候的话，他已经远远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啊，这个已经是完全的不太可能了。那当时的时候，这个他的妻子萨拉啊，也是知道他85岁已经完全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之后的话呢，还是没有受孕。那她也是建议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去跟他们的这个使女夏甲去怀去生小生个小孩。其实，在当时的时候的话呢，是很普遍的啊，是很普遍的。那么当时虽然在当时的社会里边是很普遍的啊，这个结婚生育啊，跟他的仆人是很普遍，但是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当时的话呢，在86岁的时候，我们看到知道夏甲怀孕生下了他一个儿子，那么当时这个撒拉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嫉妒，非常的嫉妒。那在当时的生下的这个孩子，我们知道他叫以实玛利啊，Ishmael，夏甲生下来这个儿子，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撒拉，他的建议之后，生下等到这个夏甲生下来小孩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嫉妒，那他也是想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但是神也阻止了这个事情的发生，神他是。也是要啊，说也是我会这个祝福你，我会管这个事情，我也会带领你。那我们在99岁的时候，我们这在座的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接近90岁的老人哈？我想想你，如果你是九十岁的时候，那九十九岁的时候这个萨拉怀孕了，那么他也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如果让我们常人所想的话，所以牧师刚才有问有没有接近90岁的老人，想想我们真的以常人的眼光来思考的时候，到一个九十九岁的老人，怎么可能还可以受孕呢？受孕呢？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合乎常理。那在撒拉10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撒诞生了，他的儿子以撒诞生了。大概在103岁的时候呢，因着各种的原因，夏甲和他的儿子离开了他们的离开这个家。那他当时我们要看到保罗所写信的背景，他是给了这个当时的加勒泰的基督徒所写的。他来教导他们的，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的两个有这个几对人物哈。第一对，我们看看夏甲还是撒拉，这里边他的对比一个是在他背后对比是律法和恩典，律法和恩典。 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保罗在叙述这两个妇人的故事的时候，在21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么他对这些人说，告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律法之下，在当时的罗马律法之下的人。那么你们当时这他对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这个高喊说，难道你们没有知道这个律法的这个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为什么还有要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呢？牧师说他当时他记得他弟在六七岁的时候那他当他们在 Fungary他们在那个 Fungary 地方生活那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是弟兄一个三姐妹啊过世了，那么教会有这个葬礼。那他的父母呢就跟他说，你要在家里哈，你不要把你带，你不能去啊，我们要参加，要去参加葬礼，参加葬礼。那当时他说，我记得我哭得特别厉害，我一定要去。那他们当时的父母也是不理解，为什么你会哭得这么厉害，你到底是要什么，你去葬礼吗，你又不是去玩的地方。所以当时他把这个葬礼在英文的词里边，这个葬礼和这个一个节日，一个节日，这个中文这个读的话是特别的是特别的这个相近的。这个 carnival 和这个 funeral， 所以是特别的相近的一个两个词，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葬礼，一个是一个狂欢节。所以他听错了，听了就以为他父母去到那个狂欢节所以他使劲的哭，他要去。那么保罗在这里边他用了这个说，你们难道没有听到，你们难道听到这个律法，你们没明白它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吗？所以在当你真的是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神的这个教导。这里边还有一个对一个除了律法和恩典，还有两个对比，是奴隶和自主的妇人。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第22节里面哈，他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么在古罗马时代，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哈非常的有区别，这个母亲的地位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所以那我们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原配妻子，所以这个夏甲是他们一个奴仆，那么后来才就是等于是我们让也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地位跟撒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当时夏甲所生的儿子和撒拉所生的儿子，他们在当时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他们用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他们所生下的儿子，他们所代表的地位的不同，一个是按在律法之下所生，一个是在应许之下所生。所以在第24节里边他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在夏甲所生的儿子 是他在律法下所生的是靠着血气律法所生的。那之后的这个撒拉的这个儿子是应许所生，是靠着应许所生的，他代表了应许。夏甲这个生的儿子代表了律法，所以这也是两个对比。那也这个当时神对亚伯拉的应许，他的这个后代像繁星一样多，那他这个 救世主会出生在他的后代中。这是神当时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主会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出生。那在当时，这夏甲所代表的是奴隶的，被奴隶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个奴隶。那他虽然所生的儿子，但是这不是神所祝福的，不是神所应许所祝福的儿子，而是要从撒拉所生的儿子才是神所祝福的儿子。那当时，确实是在古代的时候，母亲的地位真的是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的。在第24节，刚才我们也读了，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他这是。在第25节，这夏甲二字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我们来看到，通过这个夏甲啊所生的都是为奴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22节里所讲的律法上记载，这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在29节，我们看到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这里面看到了两个对，又看到了两个对比。刚才我们看到的夏甲和还是是撒拉，它代表了律法恩典、奴隶和自主妇人、律法和应许的对比。我们看看这个他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还是以撒，他们一个是按着血气生育，一个是凭着圣灵生育。以实玛利是凭着按着血气所生，那么以撒是凭着圣灵的应许所生，所以完全的不一样。那我们来再回想，我们来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也是非同寻常的哈，他的诞生不是靠着我们普通的这个受孕之后诞生，他是靠着圣灵怀孕，圣灵怀孕所出生，所以他的出生也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祝福和神的作为。所以这里边看到以实玛利夏甲所生的儿子是按着血气所生。是按照血气所生。那夏甲是撒拉的奴仆，他是可以啊，他当时可以通过自然受孕而生小孩的。那当时啊，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撒拉在当时的时候。知道他已经过了受孕的年龄，所以他就让他的使女去跟亚伯拉罕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不是神所预备的，神所这个祝福的儿子，是靠着人的手段，靠着血气去生育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我们也会是这样去做。我们当我们自己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解去解决问题，用到我们所谓的智慧、我们所谓的这个技能，去做一些我们认为好、我们可以的事情，好像我们比神还要有本事。我们经常会在冲在神的前面。去做一些事情，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 求他带领。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我们就会经常会忽略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主啊，你需要我们怎么做，你需要我如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求你带领。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聪明很明白的 很这个可以解决的事，这个手段。就像这个莎拉，他让他的这个仆人去跟亚伯拉罕受孕，去啊生下了这个儿子，但这个儿子是靠着血气所生，而不是神应许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莎拉所生的儿子以撒，他是这个是凭借着圣灵的应许所生育的。所以在当时90多岁的高龄啊，99岁受孕。所以当时是真的在我们常人是无法去用我们思常的思维所理解的。所以啊，他知道在他99岁的高龄的时候所怀孕，那是真的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思考一下啊，我回想一下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啊，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啊紧紧抓住神啊，能够不偏离他的道，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定睛在神那里，去带领我们前面道路，让我们能够要特别的要注意神的，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语，要知道他的应许在哪里，要知道他的带领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在神耶稣基督里，在神的道理，靠着他的带领去走，你就不会偏差，你就不会走偏路。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向神祈求一些事情，神可能当时没有应许，那么在这个也是神对你的回应。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在耐心的去等待神的带领。像当时的撒拉啊，不要，真的是他之前的小，因为他没有信心，所以他让这个他的使女去通过凭着血气去怀孕生子。那么他后来，那神说他这个不是我对你的祝福，我对你祝福要通过你所生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后边这通过这个特别的祝福，撒拉在那么高的年龄里面啊，来生下了这个孩子啊。在约翰福音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神所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混淆神的祝福啊，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去好像去做一些事情去帮神的忙啊，我们经常会用自己所谓的一些智慧去理解神的祝福。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道上，回到神的这个真理中。希望我们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祈求，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我们希望我们是靠着信心，靠着神的带领去走前面道路，而不是靠着我们眼见的东西。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每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警醒，都够警醒。神才是唯一的 值得我们去信靠唯一不变的真理，而不是属世的这些人和事物。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定睛在神那里。让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看到了，夏甲还和沙拉啊撒拉，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我们接下来看看，保罗的第三个对比，旧耶路撒冷和属天的耶路撒冷。在第25节和第26节里边啊，他讲到了这个夏甲二字是指亚伯拉，是指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如他是我们的母。所以他说早期的耶路撒冷代表了奴隶啊，是奴隶的。所以他当时所形容的这个旧时的耶路撒冷啊，他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说的是属这个律法的，是当时的律法，属当时的律法的，是受这个律法所控制的。他们是律法的奴隶，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是当时的被当时的律法所奴役的。那当时的律法之下啊，当时的律法之下没有人是圣洁的啊。那么当时在律法之下，无论你如何去做，在神的眼中啊，都是不圣洁的，都是不够的，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都是无法去真正的去真的是守住神的律法，守住神的这个神所赐下来的戒言戒命。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是没有办法守着神的戒命的，没有办法做到圣洁，是没有可能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的罪。那在当时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有记载说，耶稣这个神跟这个亚伯拉罕那个诫命的时候啊，所告诫他的出埃及记第当时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啊，他神赐下了这个律法，他知道这个世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力去遵守这个律法的。在当时我们也知道，在旧约时代啊，这个律法是没有人可以守得住的。他们当时的这些人们，他们是知道律法，他们是知道神的这个律法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守得住。 就像我们神说，你不可以不可以有不可以淫秽，但是如果你的思想上面、你的意念里边有这个对别的女人、别的男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神说这个也是罪。所以他的神的圣洁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不是我们常人是可以能够做到的。神说告诉他们，告诫他们说，你没有可能，你没有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能守住我的律法。加太书第四章第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不受这些世上的律法所捆绑的。所以，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哈，他说，他旧的耶路撒冷还是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为奴的，属天的耶路撒冷是自由自主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的总结是：我们作为信徒是应许之子。在加拉太书4章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在第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属在地上律法的捆绑，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第29节，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如果是再回去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撒所受的那些迫害啊，这个迫害。”我看到，所以看到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保罗从从他这个故事里面做对比，能够让我们所明白出之间的道理。夏甲和撒拉之间的对比，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还有旧耶路撒冷和属天的耶路撒冷的对比。保罗通过这几个故事、寓言故事啊，通过故事来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的在耶稣基督里才是有真正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再再受捆绑。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除去枷锁的自主妇人。在第三十节他说，然而经上是怎样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享受产业。这里边它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含义，一个是在血气下边，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除去律法枷锁，除去这些地上的这些枷锁的自由人。所以保罗在里边来教导通过这个对比来教导这个加拉太的。地区的这个基督徒们，希望他们不要再回到这个律法之下， 因为他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是自由之身，希望他们不要再走回旧路，不要再回到这个律法的捆绑下。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哈、第十六节我们可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牧师说接下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去学习我们如何的去靠着圣灵去生活，如何的去不靠着肉体而靠圣灵去生活。在第十五章第他说提前能让大家来读这两节经文。第一节是我们大家一起站立哈，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第十八节，五章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去读啊，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来去讲解如何的去靠着圣灵的生活。所以。所以保罗用这些预言再次强调了我们要生活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律法之下。我们可能有些人会问，如果我们如何的抛弃律法，我们怎么会知道是否做得对呢？我们将要如何的去生活？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周开始的第五章里边，加拉太书第五章会继续的去讲解。通过这个经文去告诉我们如何的去生活在恩典之下，如何的生活在神的祝福的恩典中。所以这我们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无论以任何的方式来参加敬拜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的通过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去引导，去打动，去感动我们，去警醒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生命的救主？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自由的人？我们是不是已经是在他的带领下去生活？我们是否又回到了律法的捆绑中，而忘记了耶稣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一节里边，我们来看看通过了保罗通过了三个对比，夏甲和拉撒拉，以实玛利和以撒，还有旧的耶路撒冷，还属天的耶路撒冷，通过这三个对比来教导我们如何的去生活，如何的去理解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自由的妇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继续的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继续的圣灵带领我们来行在主你的旨意中，帮助我们能够生活在恩典中，而不是生活在世界里。主，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心里边还有任何的阻碍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前行的这些阻碍，主，求你一一的把它拿去，能够让我们仰望你，专心的定睛在你那里，靠你的带领去走前面的道路。主，今天如果在场的还没有有没有认识你，没有接受你生命救主的，也继续的加添美他们的力量，继续的打动每一位。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感谢赞美主啊，谢谢 K 牧师所带来的讲道。接下来几项报告。那啊，我们是在现在目前还是在橘色的这个灯下啊，橘色的这些灯下呢，所以呢，教会是有两场敬拜，一个是10点钟，一个是下午2点。那么在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有中文的同步翻译，同时在这个Zoom 上边也有中文的 Zoom 室，所以大家开放啊。这个如果你要想这个参加教会的，在教会参加敬拜的话呢，那需要出示疫苗护照，而且是鼓励大家戴口罩，大家戴口罩，那下午2点钟呢是大多数是家庭的这个聚会啊，可以不超过50人，那下午2点钟的这个教会敬拜呢，就是没有中文翻译了，就没有中文翻译，所以，请需要这个。听翻译的弟兄姐妹也互相转告一下，下午2点的敬拜呢是没有中文翻译，只有早晨10点钟的这一场有中文的同步翻译。接下来我们是会庆祝有没有过生日的弟兄姐妹和婚姻纪念日的？我们为 Jaden 啊，为 Jaden 来祝贺生日。接下来也是请 K 牧师会带领一个做一个结束祷告。啊 ，Jaden 都已经12岁了，是 Chandra 和 Matthew 的这个儿子，12岁了。嗯，生日快乐！那我们上星期有特别的奉献，为菲律宾的这个灾难、水灾啊、风灾啊，这个是他教会了筹集了1100块钱，上周已经汇到了菲律宾的这个地方，这个他们需要的地方。那希望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语，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啊。靠着他的这个带领前行，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边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堕落，但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主，求你继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真的是真正的明白如何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妇人。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盐做光。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 Lisa。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
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